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智。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寂。难道他知道汉斯已约定在2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没法知道1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西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做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汉斯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1秒钟，约阿西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西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西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
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
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
稍稍快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好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
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西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查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是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籍、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以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
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西姆把一天5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
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 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西姆点点头，耸耸他那光油油的肩膀。虽然他本来还想反驳，说自己绝不是昨天才上山的。你右旗门刺过针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那里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尖的，好些了吗？喂，请您过来，让我规规矩矩给你扣几下看。于是他就开始诊查了。顾问大夫贝伦斯岔开双腿，身子向后仰，听筒夹在胳膊下，先使出手腕之力扣打约阿西姆的右肩上部，扣时用右手那只强有力的中指作为锤子，而以左手充作承托物。接着他扣起约阿西姆肩胛骨的下部，再从侧面拍打他背部的中央和下方，而约阿西姆则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抬起胳膊，让大夫敲敲腋下，以后又在左侧重复同样的过程。完毕后，顾问大夫命令一声，转身，于是叩击起他的胸部来。他随即叩击脖子下面的锁骨处，沿胸部上下反复敲拍，先右侧后左侧。在叩诊圆满结束以后，他转而用听诊诊查。他把听筒的一端套在耳朵上，一端按在约阿西姆的胸部和背部。凡是以前他叩击过的地方，他都用听筒听。这时约阿西姆还得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强行咳嗽，这使他显得十分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淌泪水。顾问大夫贝伦斯把病人身上听到的都用简短的固定用语说给坐在写字台对侧的助手听，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裁缝的工作过程来。当时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要替你把衣服的尺寸量一下，他一面依照传统的程序把量尺在客户躯干和四肢各处按来按去，一面把量得的数字报给俯身坐着的助手听，让对手用笔一一记下。弱，减弱。顾问大夫贝伦斯在口授。气泡音，他说，后来又说了一遍。气泡音，显然这是好的。粗糙，他说，脸色沉了下来，异常粗糙。罗音，克洛科夫大夫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像裁缝的助手记下裁缝口授的数字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脑袋歪向一边，眼睛紧紧跟随着这些动作，他细细看着约阿西姆的上身，陷入沉思。在约阿西姆气喘吁吁时，他的肋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具备全副肋骨，在绷紧的皮肤下面高高耸起，而胃部却陷了进去。汉斯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瘦愣愣的黄里带黑的上身，胸骨处长着黑茸茸的汗毛，两只胳膊坚实有力，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腕上带有链镯。这是运动员的胳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他一直很爱体育锻炼，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这跟他喜欢当兵也不无关系。他总喜欢在身体上打主意，比我要喜欢的多，而且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始终是一个文人，更多的向往热水浴和吃得好喝得好这类的事，而他呢，关心的都是丈夫气概的要求和业绩。可现在呢， 他的身体在另一个方面变得显赫了，显得独立自在而十分重要，而这却是疾病造成的。约阿希姆体内在发烧，毒性迟迟未消，身体一直不见康复。哪怕这位可怜的青年人很想下山去做一个军人，除了胸口的一撮毛外，他发育的同书里描写的一样好，外表上长得与观景楼上阿波罗的雕像一般无二。可是内部他有的是隐疾，而外部又因病发着寒热。疾病使人们形体大为改观，他使身体大受影响。汉斯一想到这些，不禁暗自震惊，于是用探寻的目光迅速朝约阿希姆瞥了一眼，眼光从裸露的上身一直移到他的眼睛，他那双又黑又大而又温柔的眼睛。由于强行呼吸和咳嗽，约阿希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随着检查的进行，那双眼睛带着忧伤的神色越过旁观者，一直向空寂凝视。但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已结束他的工作。哦，齐姆森，这回倒不错，他说，从检查结果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下一次，他指的是四星期以后，情况肯定还会好些。
顾问大夫先生，您看还得多久？
您又想催我了吗？您还处于酩酊状态，可不能下山跟您的那伙人团聚吗？最近我不是说过还得半年，看我的面上，您就从最近算起吧。
可您得把这看作是最短期限，
住在这儿毕竟不算差，你得懂点礼节才是。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狱，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的矿山。也许您想说，我们这块地方同监狱的矿山相差无几。好啊，齐姆森，那就开路吧。谁还有兴趣，快过来。
他叫了一声，仰天望着。他伸出胳膊，把听筒递给克洛科夫斯基大夫。
克洛科夫斯基站起身，接住听筒，又在约阿希姆身上略略复查了一下。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站了起来，他两眼紧紧盯着顾问大夫，大夫岔开两腿，张大嘴巴，似乎陷入了沉思。
汉斯开始急急忙忙做准备，他过于匆忙，在将花点活袖衬衫往头上翻出时，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他这个闭眼金发、胸围狭窄的青年人，浑身雪白地站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同约阿希姆·齐姆森相比，他显得文绉绉的。但顾问大夫只是让他站着，还在沉思默想。这时，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又坐了下来，约阿希姆也穿好了衣服。贝伦斯终于决定对那个有兴致前来检查的人注意起来。
哎呀，现在轮到您了。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硕大无比的手握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上臂，接着把他推开，尖起眼睛打量着他。
贝伦斯不像一般人看别人那样望着对方的脸，而是瞧他的身体。他像转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把汉斯的身子转过来，同时还盯着汉斯背部。
嗯哼，他说，哦，让咱们瞧瞧您有什么花样。
于是像以前那样开始敲敲拍拍。
顾问大夫像刚才对约阿希姆·齐姆森那样在上身到处叩击，而且在好几块地方来回叩了好多次。在较长一段时间，他交替的东拍拍西敲敲，为了比较起见，他又叩了锁骨的右上方，接着
又激起他的下方来。听到了吗？他问对侧的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坐在离他五步远的写字台旁，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清对方的话。他板起脸，下巴一直低垂到胸前，胡子紧压在胸口，尖端向上翘起。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